中共斩美国两刀，习同彭丽媛疑似同时出事。开战三年，普京首次开口愿前线停火。专家：泰国审计署大楼事故根本不该发生，全球贸易防守战围堵中共倾销过剩钢材产品。北京潮坝河大桥垮了，官方发出原因引质疑。广西南宁摊贩合力反抗，逼退收车城管。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24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刚结束东南亚出访回到中国，就再爆出大新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失去军权，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及外长苏吉若洛访华。21号中共和印尼召开首次外长和防长二加二对话。第二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单独会见沙夫里。据中共官方媒体，张又侠告诉沙夫里推动所谓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议。随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和沙夫里会谈。军事评论员沈丹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印尼涉及深层次军事合作，需要双方军队决策者拍板相关事项。董军不是军委委员，没有决策权。如果按以往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习近平亲自决策，但这次竟然是张又侠单独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显示张又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出决策。沈丹说，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审查，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基本证实出事，军委看来确实由张又侠话事。习近平应该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官方媒体发出这一则新闻，似乎故意展示给国内外看，中共军权出现明显变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讲到，张又侠接见沙夫里，进一步证实他掌握军权，习近平提早交棒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彭丽媛似乎处境亦不妙，中共官方宣布起诉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后，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直播中讲到，据了解张建春的人说，张建春和彭丽媛非常熟，两人都是山东运城人，年轻时都在北京，过年经常一同回乡，私交远超一般人。而且在张建春的提拔过程中，彭丽媛发挥了很重要作用。蔡晨坤还讲到，张建春是彭丽媛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眼线，为彭丽媛提供了不少的内部消息。蔡晨坤认为，张建春是习近平出手拿低的，反映习近平和彭丽媛关系出现问题。时评人陈破空则认为，是反习派把握张建春把柄，借机打击习近平亲信，因为张建春同时是陈希左右手。陈破空指，张建春案不单止影响彭丽媛，还令陈希陷入高危境地。最近落马的苗华、何卫东、张建春等等，都是习近平等人马。陈破空总结说，这个是为一个新的局面，为四中全会开路。军权和党的人事大权都不在习近平手上，反习派就能够趁势崛起。虽然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内部挑战，但中共还在这里。唐正远说，因为这样中美大战仍然持续。中共在22号对美国连斩两刀。先是《金融时报》报道，中共要求国有资产背景的资金切断对美国私募股权的投资，这个是中共主动和美国金融脱钩，加剧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第二都来自稀土市场。南韩媒体透露，中共商务部要求南韩企业不得对美国出口任何含有中国稀土的产品，否则将制裁，这个是中美经济战升级的标志。唐正远分析说， 美中都在使用二级制裁，但美国越制裁就越多国家表明立场，美国、泰国、新加坡、越南等都发出公告控制第三方转口，明显是针对中共。不过中共对南韩等的威胁只会加速这些国家脱离中共。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默克尔·索博利克在《纽约邮报》撰文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都预计其他国家将在这一场新冷战中表明立场。索博利克建议川普不要将焦点局限在贸易，川普必须等全球明白中共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川普还需要运用贸易以外的工具，譬如将中概股集牌。索博利克说，中国或者能够挺过一场贸易战，但脆弱的中共政权很难赢得一场冷战。如果川普能够清晰讲出关于中共的真相，要各国成功站队美国，他有机会留下一份持久的政治遗产，那个就是摧毁中共政权。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哋一起听听 Annie 嘅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
你们三高代谢补真的是对我的肝啊、肾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我以前上厕所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花的时间缩短了，大便很容易畅通，同时睡眠也比较容易入睡了。胃口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有介绍给我的朋友，让他们都受益。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以及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呢。英国金融时报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愿意在目前的俄乌前线停火。这个是普京第一次提出这种建议，对俄乌战争来说算是一个重大消息。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四月较早时候在圣彼得堡会见美国特使魏科夫时提出这项建议。普京表示，他会愿意放弃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部分地区，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乌克兰要同意俄罗斯的其他要求，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承认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同时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普京上个月拒绝了川普的90天全面停火提议，现在他提出在目前的前线停火，如果能够实现，意味着俄乌战争重大突破。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前线确实能够停火，他愿意和俄罗斯直接谈判，以结束俄乌战争。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22号还表示，魏科夫将在这个礼拜访问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因为审计署大楼在地震倒塌，泰国当局19号逮捕中铁十局一名高层，并通缉三名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派籍股东。海外媒体关注中共对外输出豆腐渣工程，专家说这个是根本不该发生的事故。BBC 22号报道说，香港理工大学地震工程和结构学首席教授阿马德埃尔加祖利说，曼谷城建筑 在松软的土地上。由于土壤的放大效应，震动可能被放大3到4倍。但即使这样，亦不应该发生审计署大楼这种整体倒塌。倒塌事故应该以一层一层的形式局部倒塌。审计署大楼是在10年内建造的，并不是残旧建筑，而且距离震央足足有1000公里。阿马德说，整个业界都在关注这栋楼。这样的事故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其中有很多问题，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出乎意料和不可接受的。在泰国政府逮捕中铁十局一名中国高层后，S 账号中日正经评论讲，这个结果估计是中泰勾结的结果，泰方需要一个交代，中方需要不损失国营企业名誉，那个就是将所有的罪名都丢给个人，然后要他们轻判，私下给他们补偿，这个就算摆平。近期越南、印度、南韩、欧盟、哥伦比亚、台湾等一连串国家纷纷出手，对中国钢铁产品加征关税，并启动反倾销调查，保护自家的钢铁产业不被中国市场倾销。大纪元23号报道，中国钢铁业长年向海外倾销，而家受到全球多国联手反制，纷纷对中国钢品加征关税，全球贸易防守战正喺度铺开。在亚洲，越南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越南钢铁协会预计，今年国内需求将达2500万吨。中国钢铁涌入速度非常快，自2020年起，对越钢品输出量暴增近5倍。越南政府已于今年2月对中国热轧钢和导新钢产品征收高达28%。和37%的临时关税，并考虑转为永久税率。同样，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粗钢生产国，近日亦宣布对部分入口钢材征收12%的保障性关税，给本地中小型钢厂创造喘息空间。美国则在技术方面推出产地标准，要求入口钢材必须在北美熔炼铸造，导致中国钢材经由第三地加工后曲线入美。早前川普政府已对入口钢品课以25%关税，南韩从今年2月起对中国钢品征收最高38%的反倾销税，并展开针对中国和日本热轧钢板的反倾销调查。在南美洲，哥伦比亚已针对中国钢品征收41%到94%关税，为期5年。墨西哥和智利亦相继对非 FTA 国家钢品征高达50%的关税。巴西则将入口税率自10.8%上调至25%。欧盟方面，针对中国导石钢产品实施14.1%到62.6%的临时反倾销税，并进行调查等长期措施。台湾则在3月启动针对中国热轧扁钢的反倾销调查，跟进国际对中政策趋势。彭博社研究估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的中国钢铁出口受到各国贸易壁垒影响。标普全球最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钢铁出口量可能下跌15%至20%，未来或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中国北京顺义区潮白河大桥23号经传倒塌，当局表示冇人因为咁受伤。事后网络上传出潮白河大桥垮下的影片，画面非常吓人。大陆媒体报道，当日上5-7点几。北京顺义区潮白河大桥发生火警，最后导致桥身倒塌。现场目前双向封路，并由消防、交通等单位到场灭火及管制交通。火势救熄后，当局表示没有人员受伤。从影片看到，大火黑烟滚滚，桥身在阵阵浓烟中一块块剥落到河中，并溅出大量的水花。 部分材料挂在桥身上摇晃，情况惊险。乔伯河大桥建于1999年，到而家26年。该桥并于2007年、2015年加固，桥梁全长640多公尺，是连接北京、顺义和平谷的重要交通枢纽。事后北京交通委发出大桥倒冧的原因是沟槽敷设电缆起火，桥梁系杆断裂，连锁导致吊杆断裂，造成桥梁主跨倒冧。网友纷纷质疑电缆起火引起大桥倒冧，钢筋红毛泥亦都会燃烧，怎可能是起火引起的倒冧？那要几大的火？你要讲到倒冧引起火警，我先信。钢筋水泥桥居然着火就能够将桥烧冧，仲系有啲匪夷所思。一位浙江网友回复：呢条大桥系好标准嘅悬索桥，桥梁倒冧嘅主要原因系着火后高温降低咗悬索金属材料嘅性能，原本能够承受噶，而家变得不再能够承受，所以先倒冧。仲有人讲应该系乜嘢炸咗啩，冧咗唔会有黑烟噶。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桥都要攞炸药炸。中国而家嘅桥只要放火，自己就会炸啦。仲有人讲北京爆炸要变天啦，基地狂魔盖咗一堆垃圾出嚟，俾韭菜留下鸡毛鸭血。23号，据账号为昨天嘅网友在 X 发帖文，广西南宁发生摊贩合力反抗逼退收车城管的事件。礼拜二晚间，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在摊贩集体抗议之后，城管被迫放弃了没收三轮车的行动。据多名目击者透露，当日晚上大量城管以及警察聚集在广西南宁西乡塘区寿商大道老班的路口，试图没收多名生果摊贩的生果三轮车，最终导致了所有摊贩不满，引发了这一宗集体抗议事件。现场影片显示，在城管企图推走多辆三轮车的时候，大量摊贩企到了被没收的三轮车前，阻止城管将这些车辆推走。期间，一些摊贩仲向城管投掷纸箱、生果以及其他杂物，并大闹城管是土匪。最终，城管迫于压力，丢下了已经没收的生果三轮车，撤离了现场。网友评论：中共的警察就是土匪，包括城管，同黑社会一模一样。你人多的时候，他忍受你一下，然后事件过后，分别去找你。权力都是争回来的，人民站起身，独裁者就要落台。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